愿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及圣会，诚心所愿。每一代的人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有些人类 学家就将那些不同年龄层分了做很多不同的 generation。 昨天我没问，今天都不会问你是哪一个 generation。由1960可能有些再早一点我们就叫 Baby Boomers， 应该我们放心，总之不问大家是哪个 generation。 由 Generation X、Y、Z 去到 Alpha， 每一个世代，其实当我们看回头的时候，每一个新世代都会一直影响后面那几代人的生活、的生命。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对于基督徒来说，最有影响力的一代是哪个世代呢？如果今天看过经文的话，应该知道，就是说2000年前，正确一点来说，准确一点来说，是公元后33年。这一代我即管称为 Generation S。 S for 什么呢？ Holy Spirit， 圣灵。圣灵降临的新世代，那我们又要问一下了，如果每一代都会有些影响力，那为什么会有一代可以影响到2000年甚至再来一点呢？圣灵的时代 Generation S 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今天就尝试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1-21节去看看跟我们今天信徒有什么关系。《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死而复活升天，但是叫门徒继续在耶路撒冷等到七七节，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五旬节。这个节日在犹太的传统来说，是相信那一日摩西就在西乃山上高领受了十诫，同时在那一日他们都会去感谢上帝丰富的供应，亦都有些时候叫做收割节，是犹太的传统的三大节期之一。在那天，很多的犹太人会从世界各地回到耶路撒冷，去到敬拜，去到献祭，去到感谢上帝。我在想象当时的境况，在外面就是充满了一些欢乐庆祝的声音，充满敬拜的音乐，还有一些歌声，还有一些祈祷的声音，很大声的去到感谢上帝。但是在间屋的里面，就有一班门徒很迫切的，很细细声地在祈祷。但是突然之间圣灵说降临了，圣经这样形容。第一节他说，五旬节到了，门徒就聚集一处，忽然有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的头上。圣经这里是形容了用三个的词语来描述这个圣灵降临的景象，有响声，有大风，还有舌头如火焰。这些的景象，这些的出现的情况，其实在旧约里面都有很多很类似的，例如在列王记上19章，大家记得的就是以利亚先知在山上高遇见上帝，同样的有风有火，最重要的是有上帝。同样今天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神迹，最重要的是告诉人知，不是那些大声响，不是那些风，而是想告诉你上帝要降临。没错，就是那个三位一体的上帝里面那个圣灵要降临。值得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这个的神迹，舌头的火焰分开落在各人的头上。重点不是说当你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你就一定会说方言，会懂得说，就是快过灵格风，即刻就可以说到外语。不是说这件事，而是当每一个人接受圣灵充满的时候都是一样，不会这个人比较多，那个人比较少。经文里面强调是整个群体一起的去到接受这个的圣灵， 不是个别的被充满，不是说因为彼得你是大弟子，所以我就给多少少你加油加满一点。跟着好像马提亚在第一章里面刚刚被选立做十二使徒之一的，你身来身猪肉就给少一点你分少一点。 不是这样的，是每一个人整个的群体里面都一同的去到领受同一位的圣灵。五旬节的故事就是要话给要让到圣灵降临在每一个信耶稣，即包括今天你和我的生命里面。当门徒的生命他立刻改变的时候，第四节这样形容，他说他们都被圣灵的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由以前胆小怕事到现在可以放胆地在人面前去见证主耶稣，周围的人有什么反应呢？第五节，他说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诧异惊奇说。在这里很有趣，总共经文里面用了三个的动词去到形容周围的反应，纳闷、诧异、惊奇，三个的动词。当我再看的时候，其实原来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进程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纳闷本身其实的意思就是很混乱、很混淆。你可以想象的就是即是当时不止十二个门徒，还有其他人一起，每个人都讲着不同的乡下话。我们之后看到其实有十几个不同的地方，所可想而知每一个人听到其实真的很混乱。即是每你想想，如果我们在场，即是你可能小组里面尝试学一个的语言，跟着你重复讲那句说话，应该会很混乱的，很混淆。但跟着呢，当他们听真一点，觉得很诧异，因为他听到的不是只是那些混乱的声音，而是听到自己的乡下话。即我不知道你乡下在哪里，我乡下就潮州，不过其实我不懂潮州话的，即我突然听到潮州话，我大概知道那些人是在说潮州话。听到自己的乡下话，你不其然就想听多一点。之后第三个反应就是惊奇，很好奇究竟为什么他会讲到这些东西呢？你看到他一个进程，一个过程来的。原来即是我们有时看完之后，我们不是特别好觉，原来整个的铺排是一个的进程。跟着作者路加就继续去到用这班人去到解释他们的诧异，他们为什么有这个反应。明明这班是一班叫做加利利人，没什么学识的，但有些是渔夫，有些可能我都不太知道他做什么的，竟然可以能够讲到在散居在世界各地那些犹太人他自己那个的住的地方那个的乡下话。第七节下半节，他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各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上帝的大作为。经文在九到十一节就描述了很多的地方，我这里不会详细去读，大家可以看看下一个 PowerPoint， 都应该不是看得很清楚。大致上就想讲什么呢？就是由东去到西一路的粗略的在这里列出了十几个的地方，一路很多的学者都只是在这里提出为什么是这十几个地方啊，这样。有些学者就说是要回应《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大使命嘛，那个要去到地极当时的地极对于他们来说是哪里呢？罗马就是整个当时帝国的中心，去福音的信息去到罗马，就即是说他很快就传遍这个世界。又或者可能有些人说不是，其实是去预示保罗将来传福音去到罗马这样。又或者可能甚至有其他的就会比较在旧约里面不同的经文，包括可能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世界不同的种族，跟着或者可能是以赛亚书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之后所列出不同的地方流散回归的。 嘗試不停地去找這些經文，嘗試找一個共通點。但我個人比較簡單，我覺得最簡單直接的就是當時這些猶太海歸就是住在這些地方，在場那些，又或者是另外一個的選擇，就是當時那些猶太海歸普遍就是住在這十幾個地方裡面，最簡單的解釋。但是另外這段經文裡面記載了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討論的另外一個題目，就是講什麼呢？通常講他那些說話那些鄉談究竟是什麼呢？究竟有沒有關於天使的言語事啊？但是呢，經文你要留意，那班海歸不是著重於他們講什麼，他們是著重他們聽見什麼。即是什麼意思啊？即是說無論怎麼都好，聖靈令到他們藉著聽見自己的家鄉話，聽見上帝大能的作為，聽見福音的訊息。在這裡很明顯地指出一件事，就是在這裡描述的是一件真人真事，真人真實的人類語言，不是一些不為人知 的說話。當時那些海歸的反應我們可以預料到了。第十二節他說，眾人就都驚奇困惑，彼此說，這是什麼意思呢？這班海歸感到驚奇困惑，因為他們不明白他們眼前所見到所預見的是一件什麼事，這麼神奇這麼得意的呢？而他們的問題正正也都表明了，就是他們想繼續聽下去，想找到個答案。作者就好像在這一刻裡面就好像搭好一個台階，準備彼得和使徒去繼續宣講整個的福音訊息。當然在裡面有人有些完全不同的反應的，他們對有些人對門徒的行為做出一個結論，就是說他們只不過喝大了，喝多了而已，喝醉了。聖經裡面這裡形容，他說新酒，他們灌滿了新酒吧。他意思新酒其實是描述當時葡萄呢放了下去，就是酒榨或者在木桶發酵，但只是發酵了一半而已，所以酒倒出來如果在那時候喝都仍然是甜的。大家如果知道，如果完全發酵了，即那個甜味應該就分解了。他說為什麼這些酒是叫做半發酵呢？其實是一些半成品酒，其實是一些劣質平價的酒。其實這句說話其實已經在詆毀著這些的門徒，他們所做的事還詆毀了他們的身份，覺得他們不配。當面對嘲笑的時候，門徒沒有退縮，反而很有智慧地去到回應。第十四節裡面講到，彼得和十一個使徒站起來，他就高聲地向眾人說，猶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這件事你們要知道，要側耳聽我的話，這些人並不像你們所想的喝醉了，因為現在才早晨九點鐘。彼得很輕描淡寫，很輕鬆地去到回應對方的挑撥，對方的挑釁。他跟著就順勢地捉住這個機會去分享他的福音訊息。由第十四去到第三十六節，可能有人都會疑惑，為什麼彼得可以二十幾節就講完一篇道的呢？夾埋應該讀一次都不用五分鐘。但是其實一般的相信是因為作者路加醫生他去撮要了彼得講的訊息。由第十六去到第二十一節是他講道的第一部分，他在這裡列出了一系列的聖經的證明。彼得講道的主題是講緊末後的日子，在這裡講緊的不是一日，而是講緊一個時期，因為英文是 in the last days， 是一個眾數的詞彙來的，即無論你看英文或者看希臘文都是一個眾數。彼得在這裡順勢的講道，他就引用了這個約珥書第二章，裡面講到信徒將要接受聖靈的轎冠。今天我們看回頭，我們都不是太難理解的，因為當我們去決志信耶穌的時候，聖靈就會內住在我們的生命裡面，即是你上洗禮班的時候，或者可能牧師都有跟你講過。 或者可能当你去跟你传福音的时候，跟你决志讲的时候，他告诉你圣灵住在你的生命里面，耶稣住进驻在你的生命里面。第十七节里面他这样讲，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侍女，他们就要说预言。经文里面预言一般有些时候就指到将来会发生的事，但是同样的预言有些时候是讲着怎样去宣讲揭露一些特殊的启示。在这里对于我来讲，这个特殊的启示彼得跟着的就会揭露出来，这个特殊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去到第十九节，我们很骤眼地看的时候，就可能在说、世界末日啦，但是彼得 很清楚在这里讲出，其实约意的时代已经在五旬节这一天应验了，直至到、由十七节一路讲到这个时期，直至到去到第二十节、讲到主大而显明的日子才会结束。各位，我们都要留意一件事，第二十节讲的是一个单数的描述，主大而显明的日子。我的理解就是 这一天是讲很特别的 specific 的一天，是讲耶稣基督回来的那一天。那就是换句话来说，由门徒在五旬节领受圣灵，到我们现在教会的时代，直至到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那一天，都是圣灵工作的时间。彼得在第一段的时候用第二十一节，他说凡求告主名的他就必得救，这个应许做出一个小结，他结束了约珥书的引述。对世人来讲，这个是最好的消息，因为人的得救唯一的途径就是唯有求告主名。求告主名意思就是求告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是救恩的唯一途径。要去解释经文，跟着呢去到第二十一节，跟着彼得就会在二十二节打下去，一路就藉着大卫的预言去到告诉所有人知，究竟这个主是哪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犹太人曾经将他钉死已经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就着第一到第二十一节，今天我们主要分享的经文，我们可以有些提醒和应用。第一点是一个提醒，圣灵是主所赐给信徒的礼物， It's a gift of God。 就好像我们在刚才第一到第四节里面这样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接受圣灵充满都一样，没有一个比较多或者比较少，或者讲得通俗点来说，就是一定够用，圣灵一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个问题是我们究竟有没有留意到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有没有留意到我们身上高圣灵流过的痕迹。在刚刚过去的礼拜五团契的时候，有一对弟兄姊妹就在外国公干三年回流回来，他们分享他的经历，我借用了，我没有跟他说，不过我想他不介意的。他说他所在的教会有很多不同宗派的人在那里聚会，他说有一次有一位属灵的长辈就问他有没有经历过圣灵的洗啊，这样很明显这一位的长辈就是的个背景都是有些灵恩背景，有些 charismatic 的背景。那圣灵的洗究竟是一个，是不是一个真的很神秘的一个的属灵经验呢？主所赐圣灵这份礼物是不是之后一定要讲方言，一定要行神迹的呢？那么这个弟兄就回去就很认真地查圣经啦，那么研究什么是圣灵的洗。那么当然我不会在这里重复讲一次，是的，如果有机会，如果你认识的话，你可以直接问他。但是呢，我就尝试直接讲，就是他研究出来再结合了他在三年那个外国的生活，我尝试重新消化再讲出来，就是原来信主那刻已经有圣灵，已经经历着圣灵每一天和他的同在，圣灵的同在安慰包扎鼓励甚至责备， 这些东西不一定是一些很超自然的现象，不一定是你经过讲方言才会哇觉得很好 feel， 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的经历，那位弟兄他说形容就好像看日落一样。问一下在座有没有看过日落啊？给点反应啊。有。是啦。有没有连续三四日去看日落啊？应该没有啊，是吧？跟着呢他分享了，他说很有趣，原来日落如果你知道或者你对科学有多一点的常识的，就是你知道其实每一日日落都有点不同，是吧？由日落的时间啦，日落的方向啦，日落的还有什么那个天空的颜色啦，那天有云没云啦，其实都有，全部都有影响的。一年365日，每一日的日落都有点不同，甚至这样说，即使那一日你没有看到日落，或者香港人其实上班那些都真的可能很久没有看过日落了，其实日落都仍然继续的，圣灵的同在都一样，祂的同在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不定的运转。问题是你有没有去细心去察验圣灵在你生命里面流过的一些痕迹。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预留一些空间去察验上帝藉着圣灵在你生命所做的一些事？第二点是一个鼓励，圣灵让到人去到放胆宣讲福音。当圣灵降临之后，门徒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们去放胆的公开的去到传道传福音。我要记住这班门徒在之前是一班什么的门徒啊？彼得就是那个三次不认主的门徒咯，其他那些就是四散躲起很怕的，甚至想过重操故业的门徒咯。他们即说得即他们的 track record 啊，即他们那个宝啊，应该都花到出来讲见证讲到，不是吧，即是应该没什么可能。但是现在他们的改变是，即使面对嘲笑，即使面对一些挑拨，他们都不退缩，反而他选择是什么？藉着这些挑战，他捉住个机会，很有智慧去到回应，争取分享福音的机会。就在上个礼拜日，我们三福就一起出了去街头报道。在那个，我们下午就出了去在这个教会附近，由九龙塘落到去大坑东，我们就有分了不同的小队。之后我们回来去到 debrief 的时候，去到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的发现，就是有一组，有两组人就落了去大坑东的运动场。第一组落到去运动场的时候，见到一位女士在个阳光底下，我不知道她究竟是骑着肚啊，还是默想着啊，还是怎样。咁当时呢，第一组就胆粗粗就走去，即係同佢傾下偈啦，睇下佢即係同佢做问卷啦。我哋通常话三福出队嘅时候，咁点知呢，嗰个女士就完全冇反应啦，唔回应啦，就拒绝即係佢哋嘅访问啦，请咗佢哋食柠檬。跟住呢，过咗一阵，第二组又经过，又见到同一个女士，又係坐喺嗰个位。咁佢哋呢又胆粗粗又再去问一次，即是他们不知道之前发生什么事嘛，那就去问，怎知今次呢他竟然有回应。那在倾谈的过程里面呢，即是那位女士就说他刚才在吸收宇宙能量，是啊，很神秘啊，即是可能是一些新纪元的思想啦。那就最后呢，第二组呢有机会可以跟他分享到整个福音。咁最后虽然咧呢位女士都冇选择信耶稣，即系我哋冇神奇到一个咁嘅地步，但系佢就话，但系咧佢最后咧都邀请咗呢位女士翻嚟启发。我唔知今日究竟有冇上个礼拜问完之后，今日应该要 verify 啊，阵间会问下启发有冇呢位女士。跟住我心里边谂，啊，真系上帝嘅工作好奇妙。如果唔系第一组去到问佢，打断了他吸收能量的机会的时候，他应该不会去回应第二组，因为 即係佢能量中斷咗，咁佢先至肯同人傾偈。有時我哋嘅責任就係要去努力去傳福音，無論何時何地，要把握住每一個可以分享福音嘅機會。即係聖經冇獎問答嘅遊戲啊！保羅話：最佳分享福音嘅時間係幾時啊？有冇人答啊？雖然冇獎都可以答下嘅，係咩啊？我只聽到咁樣啫喎，係得時同不得時啊！因為聖經裏面講話，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嘅忍耐、各樣嘅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弟兄姊妹，你有冇試過放膽嘅去同身邊嘅人傳福音啊？有冇同一啲陌生人去傳過福音啊？你作為基督徒嘅生命裏面啊，你可能係幾年或者十幾年或者幾十年，你帶過幾多人信主啊？如果咧你帶人信主一隻手數得曬嘅話咧，我鼓勵你出年三月參加三福啊，唔係或者近啲帶人翻嚟啟發啊！而家仲開緊，而家仲係接受緊新人嘅，係咪？係啦，帶人翻嚟啟發。弟兄姊妹，基督徒嘅生命係有啲特質，佢會反映出嚟嘅，就好似跟住落嚟嗰一點嘅提醒。圣灵在这里令到信徒会得着新的生命，一个 new life。 在第二十一节里面，有些人会认为我们只有死后才会有新生命的，死后才有永生。不是啊，错啊，当然不是这样。是当我们一悔改信主那一刻，我们就获得新生命，我们就已经有这个永生。生命的改变是由你信主那一刻开始的。去到第二章去到第四十三到到四十七节呢度我哋唔详细喺度描述，就系佢讲到信徒佢哋嘅生命、佢哋嘅生活之后，因为佢哋信耶稣而改变。大家可以翻去慢慢嘅去睇。当我教三福嘅时候咧，我好享受嘅一刻就系咧去到读学员交俾我嗰啲得救见证。咁啊，即系唔系因为八卦，而系因为咧生命每次咧我听到嘅时候好多嘅激励。个激励唔系因为他生命因为经历死而复生不是因为大病得愈，很多时候是可能因为生命的一些的小细节，上帝怎样去改变一些的小习惯。反而我觉得那些对于我来说更加近，更加贴近，更加提醒。在这里分享一个姊妹的见证，很多年前听的。她说她信主之前跟丈夫的关系麻麻地，经常都因为一些小事吵架。佢話咧最簡單嘅就係咧一件恤衫點樣晾都會嗌交嘅，因為佢係一個家庭主婦啦。咁佢丈夫嘅要求咧就係要扣第一粒頸頭紐同埋第二粒紐一定要扣嘅。晾衫嘅時候，即係我唔知你明唔明白個 logic 啦，我就唔係好明嘅，係啦。咁佢就話覺得咁樣扣完之後咧件衫咧係會直啲嘅，咁啦。咁但係個太太就係覺得，你一支衫基本上都是免烫啦，就算系唔系烫一烫，佢咪直咯？点解要咁烦啫？咁佢哋成日都为呢啲事去到嗌交。后来个太太信咗耶稣，圣灵就提醒佢有一次就话喺以弗所书第五章廿四节啦，佢话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当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哇！佢挣扎咗好耐，又唔见佢嚟调翻转咁样，佢好叻噶，举一反三啊嘛。跟住通常我哋读完之后就一定系读下一节，就话：诶，丈夫要爱妻子，要点点点点。咁样我哋好多就会调翻转头指责咗先。但系佢一路祈祷嘅时候，佢就觉得圣经嘅提醒，佢话俾听，凡事要顺服。我心谂凡事好难。咁佢话唔紧要啦，都为唔系为咗个老公，为咗耶稣做啊。就由晾衫呢啲咁小嘅事开始，扣咗头嗰两粒纽。后来她老公真的发现她有些不同了，回了教会之后，结果她老公慢慢的都对信仰产生兴趣，最后一家人就是这样信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改变不一定是一些很大的事，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一定是有些的不同。要记住，我们成为基督徒不代表你这一刻立即会变成完美。圣经会告诉我们，只要有一天我们未回到天家，我们仍然可以进步。成圣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让圣灵去到改变我们。去到第四点，福音的果效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 It's a spirit's work。 传道不单是传道人或者牧师的责任，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正如大使命耶稣的吩咐，所以传道人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大家都没有反应，是了，是不是这样读呢？不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不是只是传道人的责任，不是只是牧师的责任。但是记住同样的一件事，你们是包括你和我，但是同一时间，当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也都要明白一件事，当那个新朋友，当你的家人，他最后选择信不信耶稣，那件事是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今年我们有两场全教会的布道会，还有四个的福音主日，我们接下来还有两个，下个礼拜有一个。现在我曾经都听过有些人说，哎，现在这些福音聚会都其实不太兴的了，是吧？即是都不算是很有效的一个报道工具啦。在某程度上，如果你纯粹只是讲数字呢，我都不反对。但是其实当我们看到罗马书，它里面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相信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年有没有带过新朋友回教会？如果你连带新朋友回来教会跟他讲福音一次都没有的话，哪里有人可以听到福音？教会做这么多的福音聚会，最想的其实就是唤醒你和我每一个信徒的生命，我们传福音的心智。其实每一次的福音聚会就是一个撒种的机会，大部分人信耶稣都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的去到酝酿，由你平时怎样去关心他，怎样去做好你的生活的见证，到你一次一次的去邀请他回来教会，回来团契，回来启发，回来报道会，是需要一个时间去到慢慢酝酿。好像保罗这样讲，他说他栽种，阿波罗浇灌，唯有上帝使他生长。我们的责任就是不停的去到撒种，不停的浇灌，我们不知道几时哪一日这个种子就会结出果实。叶牧师在分享了一段很有趣的有趣的经历，在9月24号我们的报道会的时候，在完成了报道会之后，他说他就照常在会众打招呼，跟新朋友去到即有些互动。他说呢，走到去外面花园仔，在刚刚即门口侧门那里，遇到一位新朋友，那个男士就跟他说了，其实听住牧师的信息的时候，他到牧师呼召的时候，他心里面其实有些激动，有些感动，很想回应，但是可能基于很多的原因，或者不够勇气，没走到出来台前。当时呢，牧师就把握这个机会了，就鼓励他，就问他，你现在想不想我带你决志啊？这样，他就回应，好。跟着牧师就用那句，事就这样成了，就收割了一个果子了。上帝的时间很得意，很微妙的。我相信家人很多时候都不止一次去带他回教会，或者可能在很多的不同的福音聚会里面不停地去到撒种，不停一次又一次地将福音带给他。本来以为在那个布道会都未是时候结出果实，但原来幸福就真的在一个转弯位，一走出去幸福就来到。上帝的时间要他生长，不知几时，可能就是嚟紧嗰一次。下个礼拜又是我哋第五周，又是福音聚会，又是福音主日。这个礼拜尝试鼓励弟兄姊妹去到邀请你身边的朋友、屋企人翻嚟听一次，听一次福音信息。我哋唔知道究竟今次系撒种定系收割，但系我哋可以嘅，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去到努力。不知几时 可能下一次你的朋友就会遇上生命的奇迹。来到这里做一个的总结，今天我们有四个的提醒和应用。圣灵是主赐给信徒的礼物，圣灵是要让人放胆地去到宣讲福音，圣灵是让到使徒、让到信徒去到得到新生命，福音的果效全靠圣灵的工作。今天我相信圣灵的工作仍然继续，由五旬节当日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是什么？不是门徒可以讲到方言，你学你用 Duolingo 啊、灵格风啊，其实都可以讲到方言的。圣灵在里面最大的神迹就是让人生命得到改变，圣灵改变了使徒的生命，圣灵亦都改变了当日三千人的生命。让我们明白他们接受福音信耶稣，这个才是最大的神迹。今日神迹仍然继续，就让我们在这个圣灵的时代 Generation S 靠着圣灵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起用主耶稣基督教我们的祷文去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